欢迎来到 Read Jazz 爵士人生的 Podcast 频道。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单单版007的最后一集《007生死交战》。刚才这首是熟悉的007主题曲的开头，那有一点不同是因为这次是 Hans Zimmer， 就是奥斯卡知名的电影配乐创作者，得过很多次奖，包括 Christopher Nolan 的《星际效应》。那今天要谈到是丹丹，以下都简称丹丹，他其实是丹尼尔·克雷格，他演出了庞德卸任作，也就是007生死交战。这一部比较特别，是因为他从2006年开始出演007首部曲《皇家夜总会》，接任 James Bond 的角色的首部作品。在他之前是皮尔斯·波斯南，俗称老皮，以下就简称老皮跟丹丹。丹丹在当时06年有引起不小的质疑，在《皇家夜总会》上映之后就创下了庞德系列电影的新的票房纪录，直到2012年的《空降危机》才打破，一样是他主演的。我先提到这个是因为丹丹他从06年开始演第21集的007系列电影，在这之间总共还有第22集《量子危机》2008年，还有第23集是12年的《空降危机》，后来再隔久一点就是恶魔四伏是2015年，中间哇过了六年，扣掉等疫情被疫情拖到也有等个四五年了，在2021年上映了007生死交战，这部也是丹丹要卸任007庞德这个角色的最后一集电影，所以这次的剧情会有相当高的重要性，是要为他这个角色收尾，还有为从06年到21年埋下的一些剧情、感情线、内心世界的伏笔做个收尾。这部比较特别，因为这部我从美丽华的大值 IMAX， 所以这部一开始要跟大家稍微简单分享一下 IMAX 电影，直接讲结论啊，真的全台湾就是大直美丽华大直的 IMAX 才有标榜几层楼高，它真的有到那个高度，还有稍微带弧形的剧场的配置。那关于定位的部分，如果是大直 IMAX 的话，大概 DI 排跟 J 排我觉得算蛮刚好的，那因为我比较高，所以 J 排我觉得真的够，一般真的 J 排很 OK，我是觉得 H 排到 J 排都很值得尝试。那如果很怕那个你很需要看字幕，或者你很怕会晕，画面太高，你不介意整个视野稍微的变狭窄一点点的话， K 排是蛮多人会定的位置，因为 K 跟 L 就是最后两排了，所以我觉得 H 到 HIJ 这三排都可以，那 I 排跟 J 排是比较不会有问题的， H 排有点冒险。还有请大家要把握 IMAX 有限的档期时间，因为沙丘一开始有先上映，但后来007也要上映了，它有 IMAX， 所以沙丘好像也是维持两个礼拜，IMAX 厅就换掉，换给007生死交战。刚好我看到 IMAX 档期的最后一天， 零零七档期的最后一天，隔天开始就发现零零七的 IMAX 版也换掉了，变成蒙毒二。那大家有算说，差不多就是两个礼拜去轮。当然这里我们要聊的是零零七啦，沙丘我不熟。啊，网志里面我有提供现场那个 IMAX 厅的实景照片，有兴趣可以参考。这一集刚开始，我现在大概就是顺着网志文章的内容来用说的聊给大家听。关于戴口罩看电影就能满足防疫要求这件事，我有点意见，因为看一看，那如果哭点滴的话，眼泪就流下来，口罩就会沾湿，很不方便。听说口罩吸水就效用大减，不是吗？只是到最后啦，为什么我看其他观众没这个困扰，害我都只能偷偷用手擦擦就好了，因为不想动作太大，会显得好像只有我在哭，莫名其妙。那刚才已经有大概简单讲过零零七旁的电影的时序，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因为他这一部是单单作品的最后一集，那单单作品的特色跟以往，至少上一任零零七老皮皮尔斯布罗斯南的零零七，其实每一集出来前后的剧本不一定有什么相关啦，但单单版是很明显从皇家夜总会第一集开始就有定调说他是会比较有血有肉有自己感情世界的零零七。第一集还晕船，零零七晕船晕到打赤子心，这个是以前不可能发生的，所以第二集开始就确定他的剧情，电影的系列作剧情有一直在针对延续这个内心世界跟感情的剧情主轴去铺梗，那也伴随着角色也会有年龄增长，还有心智上的变化，这是单单系列作蛮特别，也值得很多老影迷一直陆续追下去，然后包括最后一集一定会闪光的把它看完，因为接下来不知道换谁。那在网志里面我们有提供 No Time To Die， 就这一集生死交战 No Time To Die 的电影原声带，我们会看有办法，如果在 Spotify 那边就会把清单加进来 Spotify 的集数里面，用 Spotify 收听的朋友就可以比较方便的直接听到品质很好的Spotify 那边的 OST 的音源。然后接下来就要开始爆雷，正片开始。从电影开头到最后，核心主轴都是庞德的内心世界。那这边也提到承先启后的意味，就是第一集跟最后一集的两任恋人女主角。这一集会开头有再度提到一下，从皇家夜总会就开始出现的第一任恋人女主角 Vesper， 由非常美艳火辣的 Eva Green 主演，然后再延续家中从恶魔师傅，就前一集的零零七，就上一集第二任恋人女主角，她从那一集开始出现的马德莲的角色故事起后，在感情世界上的铺陈会很丰富。因为他的生死交战的开头就是从马德莲一段影响深远的童年记忆铺起这次的剧情要素。这边不讲白是因为开头女主角也没有讲白，有一些秘密还没有完全的了解，也因为这样，所以马德莲跟庞德的感情关系互动猜疑，一直到庞德卸下心防完全信任，然后我还做出深情的挽留了大告白，而且还这边就爆了，有发现是一加一等于三的组合就有小孩了，但这是很后面才演出来，在这一季的前半段庞德就是跟大家一样处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到底还有什么事我不知道的，这些是这一集的下半段都会揭晓。所以这整个过程我想是零零七生死交战这部单单卸任作最大的看点，也是片商为了单单版剧本的完美收尾之余要成就的比较感性真情又有哭点滴的一部零零七系列电影，因为我看到最后真的哭了。接下来是庞德与他的温馨伙伴， 我们先讲到 James Bond 的007的角色，这一集是从热恋期，就是女主角在玩男主角头发，就热恋期退休状态来开头。但不变的是，从皇家夜总会那一集就开始，他只要一出现哪里不对劲，譬如又被攻击或什么，但他觉得已经保密到家，没有人有理由要来搞他，为什么还会有敌人来？他就怕会被背叛的那个阴影，因为从第一集就出现过，所以这也是这一集对于新的恋人女主角马德莲一开始会有一些不信任的决策。还有到中间他无可避免的要面对007这个代号的人员异动带来的反应。那对庞德这角色最大的变化是爱情与亲情，因为作为人父的小惊喜在电影后半段出现，成为他的庞德生命的新的意义。新的意义是因为说同样都做好要赴死牺牲的准备，但为了国家工作正义，再加上为了爱情与亲情，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境跟状况。那写到这边的时候，突然想到一个很常拿出来聊的老梗，但又很耐用，它是电影《星际效应》里传达的一个含义。《星际效应》里其实有表达到说，爱的这件事，爱的力量可能是一种还不能用科学完全的去解释或证明，但它的作用力往往超越各种科学的力量，这是电影《星际效应》里面所传达的含义之一。所以我觉得最后庞德的心境转变有这个味道，因为他最后一个任务的倒数，还有对于任务成功前、成功以外，另一个未出现过的他要在意的因素，就是对于爱人与小孩的在意。也就是说以爱为动力所做出的很无力但又很确切的决定，因为他最后就是跟着任务一起牺牲掉，也是为了要保护他的爱人跟他的小孩。因为他这一集有生化武器啦，这边就先讲白，他就中了生化武器，然后生化武器会让他只要他接近接触到他的爱人跟小孩，因为他会跟着 DNA 走，所以只要是有他 DNA 的还有爱人，这些在生化武器里面 DNA 已经被写入的，一接触到他们两个就会死，所以他不能接触他们，活着不能接触。那所以对他来说，为了确保他们安全，所以我这个庞德该死。然后第二是只要不接触他们就不会死，但对这时候的庞德来说，这个已经不是一个解决方案了，这样对他来说根本就没办法解决问题，跟死人没两样的，让我的生命就这样跟着任务终结吧。因为这符合我想要的，永远让他们不再受到生命上的威胁。这是庞德在最后一手拿着女儿的兔兔娃娃，然后在基地的顶端张开双臂迎接接下来要炸回基地的飞弹。啊，这边有点沉重，所以往自己会轻松一下，附带《征服情海》就汤姆克鲁斯演的《征服情海》的知名台词，《征服情海》他有讲到一句 "Help me, help you"。这部电影前半段，庞德对女主角内心可能很多时候是处于“你让我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才可以帮我也帮你啊，啊你不让我知道我能怎么办？但一定都有一些原因啦。那接下来是谈谈女主角马德莲。就网志里面我找了两张照片，一个是热恋期玩驾驶头发的专业副驾马德莲，看起来就是很生活化。她在上一集出现的时候是在北欧很高的山上在做心理医师，比较冷艳一点。而一遇到敌人来攻击又被袭击了，庞德就下一个决定觉得马德莲有秘密，他有点不信任，他是怕被背叛。反正马德莲就讲，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是你说啊，为何不早说，就是以观众跟庞德视角大概会有这个感觉，不说我怎么知道。他是让丹丹系列作以来相当吃重的庞德感情世界变得更深层丰富。对，因为他开头就开始交代说 马德莲小时候，因为她是恶魔党资深杀手成员的女儿，那长大后与父亲切割，成为心理医师，有但她童年以来有一直困扰的事件，有引来仇家，也就是新的反派萨芬。萨芬因为被他爸杀了全家，所以在马德莲小时候去他家杀他全家，结果杀了他妈，但就是萨芬那时候把掉到扑面下面，那上面结冰了，在求救的马德莲救起来，所以萨芬一直认为我当初有救你哦，不然你应该死了才对。所以萨芬跟马德莲就有一个特殊的共同记忆与关系在，然后刚好庞德又会坏事，所以女主角就会变成是萨芬能利用的一个资源。你爱的是庞德对吧？女主角后来遇到萨芬来找她，还跟她说：“你没有任何可以威胁我的事情，我什么爱的人跟家人都没有了。”可是萨芬马上直接就抓准说：“你爱庞德啊，你配合我，不然我就去伤害他。”那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事，就是马德莲在电影后半段有跟庞德和好，因为庞德也知道事情是怎么样，所以庞德去道歉去挽留了，他也大告白，然后发现马德莲家里有一个小孩，马德莲就说他不是你的，因为庞德就以为他是啊，庞德就他可是他有蓝眼睛，马德莲就说不是你的。一开始就不承认啊，可是再过几幕后就承认啊。庞德只是问他说：“该不会后面还有一只藏起来？”然后接下来就知道有小孩之后，庞德就开始走即刻救援第二集，硬汉爸爸去救母女的剧情。啊，谈到首部曲以来的老朋友 Felix， 这个角色是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我的网志文章里篇幅写了一堆，因为他是从皇家夜总会里面唯一他是从皇家夜总会里面跟庞德同梯出现的情报员，他是美国情报员 Felix， 他是从皇家夜总会开始几乎每一集都有出现的一个角色，所以他是唯一从单单版的皇家夜总会第一集开始一直到最终的这一集都有出现，但最终这一集他就领便当了，就必须要这样。那因为他领便当了，其实领便当之前这一集就有交代到说他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就退休还可以见面了，然后 Felix 拜托他就是请他做可以帮忙出手做什么事情，就是基于正义，因为他们都知道上面组织各自上面的组织要做的是不一定是他们底下的人认为正确的事情，所以他们两个常会有别于高层的看法，所以会从以前开始就会私下的互相给情报或合作，然后来满足他们作为一个第一线情报员想要达到的目标。那反正 Felix 这一集就领便当了。那所以网志里面有讲到比较细，是我认为这一集蛮不错的，他有把这个角色有重视到，那给他的镜头跟还有与庞德之间的互动交代的够多，因为也跟那个量子危机那一集很像。就是也有一个庞德的朋友在帮他，然后也是关心庞德的状况还有感情世界，但这两个朋友在很关心的时候都会领便当。那他在第二集那一次的 Messes 他比较衰啊，他没有那么多戏份，那这一集的 Felix 就很多戏份，庞德就不想丢下他，对，但 Felix 只交代他说你要好好的活下去。之前的第二集 message 是劝庞德放下过去，原谅第一集的 Eva Green 演的 Vesper， 因为庞德觉得他被背叛了，他庞德晕船打辞职信，然后又跟那时是朱蒂丹契演的 M 又联络上，朱蒂丹契就问他一下说 Vesper 呢，然后庞德就回答 The bitch has dead， 就是那贱人已经死了， 你就知道他的防备心到后来有多重。在还是只是要强调一下，费列斯在这部分是从皇家夜总会同替以来，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希望最后一集有好好交代的角色。那片商有做到这件事，所以我觉得很棒，还安排个 CIA 自称只训练三个礼拜的俏丽可爱菜鸟探员叫 Paloma， 就是这一次电影剧照穿着礼服开叉礼服露做性感担当、性感可爱担当的 Paloma。 而且庞德在这一集对于 Felix 感情之深，因为他后来电影的后半有在追杀到杀手的小喽啰之后，有一幕是留给庞德面对在船上射死 Felix 那已经倒地只能放话等着被处置的反派小鬼，庞德就默默回一句话，就把车子一手往下推下去把他压死，因为庞德就指挥他说，而你杀了我朋友，就一副很冷血的脸，总之就是恨意满满内敛版的 motherfucker 去死吧你的那种情绪。从整部戏前半到这一幕的刻画显示出他们的兄弟情，对啊，就跟很多好看的续集电影一样，都会有一个领便当会令人难过的角色，这一集就是 Felix 啊。那在量子危机也就是第二集就是 Messes， 这部分从皇家夜总会每一集都有看的朋友应该会比较有感。接下来是庞德与他的 MI6 伙伴 M 先生，是由资深的英国型男雷夫范斯饰演的，他就是以前演过《哈利波特》里的伏地魔，然后其实他演过很多很帅气的英国角色，因为他是英国人，还有包括《辛德勒的名单》里面的德国军官也是他演的，那时候是那一部是黑白片，还有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饭店的饭店主角也是他演的。那一方面可能他老了，另一方面可能是编剧跟戏份的比重安排。M 先生这次是有存在感，但帅度降低，因为毕竟里面有聊到他做了错误的决策，他需要庞德帮忙解套。那从 M 先生从庞德拿访客身份的证件，因为他就是名人，进到 M 的办公室开始，就 M 就被庞德嘲讽说。M 是桌子变大了还是你变小了，那当 M 听到就很火大，然后到最后对话要结束时就说，庞德就说我确定桌子一样大没有变，對，很强，这是一种退休名人就是六星上将最大的概念，因为他现在是名人，老百姓你管不到他，以前没有这么强，以前就是稍微警告一下，但不能那么强，可能还怕被禁止权限，所以以前不会这么强。那如同之前观影前的那一篇回忆杀文章里提到的，从空降危机开始出演的 M 先生，他最帅的一幕是大家可以去看空降危机 Skyfall 那一集开听证会。听证会被突袭的时候，他冲出来帮忙救 M 夫人，就那个时候还是 M 夫人的朱迪丹奇，拿起枪来就可以直接跟第一线的情报员互相掩护，手臂中了一枪一样，另外一只手拿来开枪去跟反派对抗，帅爆，那一集真的帅爆。可是他在下一集恶魔师傅开始就是都演内勤角色，毕竟他变 M 先生了，所以那个军官特种部队军官的那个味道就拿掉了。下一个是庞德与他的 MI6 伙伴 Q 是年轻版军需官，年轻版的以前都是找比较老的演，他是从 Skyfall 空降危机开始出演，由Ben Whishaw 所饰演，他最知名就是演过《香水》这部电影的格努伊，他是《 搞笑可爱跟气氛缓和担当。那这一集很有趣的一幕是说 Q 在家渐渐下厨要迎接那个他，对，他可能是 gay 倾向，那共度浪漫晚餐，就所以电影有顺便带到柜，就是 Q 出柜的身份，带到他出柜的身份。我觉得是这集旁的电影除了强调我们有女黑人007以外，另一个特细心的安排。那遇到 Moneypenny 带庞德来造访，又要私下 偷偷去弄一些任务的时候， Q 就赶快开门，他开门前就赶快先把猫抱去楼上再去开门让他们进来，是有原因的。因为在空降危机里面，庞德在外面打给总部的 Q， 要求私下给予未经授权的资源，就跳过 M 啦。那 Q 拒绝，但很快妥协，因为庞德就说：“我知道你家在哪，有养猫，不然我就去干掉你家的猫。”然后 Q 马上就答应了，马上就乖乖配合。所以这部分是这一集，它有蛮多的小细节，是之前有看过每一集的人应该会觉得其实安排的还不错，因为不然没事不用特地就走回去把猫抱到楼上再开门。好，那下一个是 Moneypenny 跟上一集一样，就算局里已经有接手007代号的情报员，就是预告里面的黑人女情报员，就算 M 先生一样又未授权，然后他们一样对已经退休而且还帮忙美国情报员的庞德很火大，但Moneypenny 跟 Q 还是帮庞德，而且 Moneypenny 是在 MI6 的局里面，他表情上应该是看得出是依然是最帮忙庞德、最顾虑庞德私人状况的表情。